人脉这件事儿，不是说谁能帮助你什么，而是首先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如果每一天都过得挺辛苦，就会一年比一年轻松，但如果每一天都摆烂，会一年比一年难。我觉得赚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事儿可以磨钱不磨人，那么你能花钱去买的事情，去平掉的事情，它就不会再去影响你。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带着你，对你进行谆谆的教诲，要不然就是历尽千帆醉，练就不死心。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
丽
自
信
有
多
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搞钱女孩》，我是陈雪。
我是小辉。
这一期呢，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嘉宾，就是搞笑女孩，是2023年3月份上线的。然后我翻聊天记录啊，就是我们刚节目刚做了一个月，我就把这位嘉宾的资料发到了我们群里。
那这一期也是我们很难得在线下录制，因为我们最近在杭州参加身材有数的年度大会嘛，然后大家都叫他普神，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他有多牛。通过这一期我们来帮大家拆解一下他是如何练成现在这么厉害的样子。对，那他有一些标签，我们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医学博士，也是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他有一家自己的基因检测公司，也是好几家生物公司的新媒体顾问。大家都很关心的收入的部分呢，副业的收入他可以达到年收入超过100万。但在此之前呢，他29岁博士毕业之前，他都是一个很按部就班的这个医学生，东北农村出来的小镇做题家。那他怎么样可以逆袭成为这样子一个财富非常让大家羡慕的一个状况呢？所以赶紧请出他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了不起的搞钱女孩，大家好，我是梁靠谱，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努力。因为在时间跨度上，我经历了30多年才能跟大家见面，然后在空间的跨度上是坐了飞机，飞了几千公里来到的杭州。我现在主业是在东北的一所三甲医院做医生，然后副业的话是做社群，然后也做培训，现在的收入已经稳定在年入7位数以上，然后也很想辞职创业，所以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努力。
我是在2年前就认识靠谱姐了，她有讲到她怎么从一个只会读书的医学生，然后到开窍开始搞钱，这是一个让外人看来觉得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变化，但是她还能做到这么好。想要邀请靠谱就是来分享从一个只会读书的医学生到突然开窍搞钱，她经历了什么。
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习惯了贫贱，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穷到我父母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借了亲戚家的炕头结的婚，只有几床被子。然后我小的时候可能第一次吃肯德基是上高中的时候，那么我一直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毕业了这种状态就会改变，然后我就能够孝顺父母，但是其实被现实打脸了。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第一年的奖金是半奖，那么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就领了4000多块钱，这个跟我的预期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记得我父母用的手机已经很旧了，我想给他换个手机，但是居然要攒钱2个月才能够攒一台手机。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师姐一起去美国去开会，航班延迟了，我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直接坐了一晚，也没有舍得额外的买一张票去回家，因为当时我觉得一天我是赚不来600-700块钱的。所以其实你问我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人处在一个贫穷的状态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或者是想要实现的梦想，当时我就想要去改善这个贫穷的状态，穷则思变，所以就想着说，哎，有没有什么出路可以找一找。
所以今天我们想还原一下你整个成长的历程啊，在此之前呢，也想请你先分享一下现在的生活状况。你像典型的一天会是怎样？
因为现在我还是一个在职的状态，但是工作可能就主动的去选择了一个稍微清闲一点的科室。然后只要我不是在工作，只要不是在睡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做内容，然后每天通过好友每天运营我的社群，然后周末会去做企业的培训，然后 可能这种状态，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有钱可以收，不像过去啊，一个月要等一次工资，等一次奖金，然后要把所有的卡账全还掉啊，然后用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实现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很多的幸福是觉得很触手可及的吧，尤其是啊，因为我还没有孩子，那我奋斗的全部都是孝顺父母，我觉得这一点上是让我非常幸福的。
我对胡子姐最近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她有一条朋友圈，就说去年冬天出差之前会比较苦兮兮的，就是条件会比较差，但是现在呢，可以先把车开到机场停车库停下来，等到回来的时候呢，提前把理想就加热，这样再开车回家，一路上都不会很辛苦，这就是钱带来的一些体验和好处。我当时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很有画面感，因为我在还是苦逼小实习生的时候，就到处的奔波呀，因为你很穷，你就要坐非常廉价的航空，就的体验确实不好，但是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舒适。
那个时候，东北的39天零下20-30度，我都不舍得打车，就在外面站10几分钟，冻得腿都疼。然后吃麻辣香锅都不舍得加大虾，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因为之前你是医学生，其实医学生读书要读很久，而且还是医学博士，所以你可以讲一下你之前读书的生活状态吗？
记得读书的时候，每个月拿600块钱的国家补助，然后值一个夜班是50块钱，值一个白班是30块钱。当然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也没有现在的眼界和选择，所以就先把书读完了之后，觉得好像可以工作了，但是工作的状态就是很现实，很打击我，所以才开始穷则思变的嘛。
那我们刚才说到思辨的话，你为什么会从微商这个入手？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
说实话，其实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微商，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没有这样的圈子。你知道，其实东北的互联网的状态和现状，还有资源，其实一点也不好，就是相对是比较闭塞的。都有一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但是好就好在榜样的力量吧。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到我出国的时候不舍得花钱，那我有一个师姐，她就很舍得花钱，那我就研究人家的路线，她为什么舍得呢？其实我身边能够接触的跟我身份差不多的人，好像就只有这一个选择。那我说，那我也做一做，试一试吧。因为当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赛道，既然他能，可能我也可以。然后既然他放下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好像也可以，就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他放下的是什么？
当然是孔乙己的长衫啦。
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医学生，然后就是放下孔乙己长衫去搞钱。我虽然没有到博士哦，但是我们也是985、211这种重点学校。然后小时候的规训就是说你要好好读书，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就可以赚到钱。结果现实并不是这样的。雪姨说她那个实习的时候，那个
也
广
是
告
五
公
十
司
块。
很惨嘛。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公益机构里。工资也很低，本身刚毕业就很少，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比同龄人更少，对，所以很想问，就你当时内心有没有什么纠结，就是要把医学生博士这个长衫卸掉？
太纠结了，太难了，真的是。本身东北人就是很爱面子，然后我小时候还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学习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基本上我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没有人是支持我的，包括比如说我的发小会说："哎，你好好的医生不做了，你去做微商。"啊，包括我父母就说："哎，你囤这么多货，万一卖不出去赔钱了怎么办？"然后甚至如果我闺蜜更加毒，她会说："那个你这个是传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评价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我就绷住了，我心里面有一股劲儿，我就觉得我想把这件事情做成，想证明我自己。所以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人设说什么样的话，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人设，那你一定要拿结果说话。
医生这个大家的观念啊，就是你越老越吃香，你就是得熬，你得熬到读完博，你得熬到在医院变成什么
是
title，
是。
对，然后你才会赚到钱。所以你又会想着说，哎，我就要继续再熬年头、熬支撑嘛。
因为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医生做副业的，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太多的人才流失了。你包括像卫健委和丁香园，其实都有政策说鼓励你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没有跟趋势和政策背道而驰，是我的一个坚守。那么其他的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就是这种画饼也好，或者是叫你的愿景也好，我会觉得我希望我能在年轻的时候就 漂亮点儿，然后就潇洒一点儿，不然饼画了那么久了，我都皱纹长出来了，我觉得那些事情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我就想，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缩短这个历程，然后能让我在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稍微稍微享受一下下呢？
就是等老了旅游也玩不动了，吃也吃不好
了，钱赚到了没精力花了，
确实是这样。
但我因为我对靠谱比较了解嘛，虽然你当时这么说到微商大家有偏见，但其实你当时的微商产品是跟健康有关的，其实跟你的主业是有相关度的，然后同时恰巧是因为你医生的这个身份，你更有说服力的去给你的用户做推荐，对吗？
是的，而且我当时的开局还蛮顺利的，我说尝试着发一下朋友圈试一试，然后结果刚发的前两个月是非常多人支持我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叫人品红利，因为我过去首先不会轻易的卖东西或者推荐东西，然后第二也不会轻易说一些没有履约的话，然后包括给身边的人去看病，给他们的家人去保健提出建议等等，所以人缘相对来说还不错，所以在我前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他们都有支持我，所以第一批的收入就来源于这个部分，所以开局还是挺顺利的。
开局具体卖的产品
就是胶原蛋白这一类，
客单价是多少，然后你实现的这个销售额是多少？
还挺高的，当时产品是3000六千多，然后10000多，所以当时一个月就是利润马上就能达到5位数了，所以我记得我都开心疯了，在家里大跳，然后拉着我家狗子跳舞，就这种。
我们再理一下这第一个副业的开始啊，是因为那个学姐很爱花钱的学姐在做，所以你就想说跟她试试，所以就第一个说赚钱可能还是从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目之所及的能够达到的范围去踮起脚去够一够啊。那你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有去调研吗？或者你有想我应该怎么去卖它？
其实有调研的，有观察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然后自己也去
那么久
体验过。是的，还是挺慎重的。
在纠结是吗？
对，还是长沙那件事情。而且我是不想要半途而废，我想要做就把它去做好。对，所以有调研过，所以我觉得跟女性的意识觉醒，比如说爱美，然后以及现在的人老龄化呀，或者是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条路是没有错的。那如果有错，一定是我自己不努力或者是方向不对，所以我就开始了。
当你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你的微信好友是多少？你卖给了多少人？
我觉得咱们的听众里面应该没有几个人比我少，793个好友，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还是有很多是那种什么柜姐呀，或者是邻居啊，他不可能光顾我生意的这种。然后当时我的启动资金也只有9100块钱，你怕你自己的起点低，你放心，你低不过梁靠谱的，就是793个好友，9100块钱，然后这样我就开始了。
然后开始了第一个月就超过在医院工作的2倍工资。
是的，是这样。
那你刚才提到你开局很顺，你自己总结是人品红利嘛？那因为我们知道发那个朋友圈是很重要的，包括这种销售话术，那你作为一个销售小白，在那个时候你有现在回头想当时有没有做对什么？
我其实是有认真做功课，我把我上级和我团队长的朋友圈4-5年的朋友圈来来回回看了3-4次，然后包括我记得几条就是微信朋友圈几条是折叠，然后具体到某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的去在写，然后包括如果没有什么灵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创造有意思的事情，总之就是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写的不让别人那么讨厌。
所以一个小白，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卖，他当时的做法其实问的话别人也最多能只能告诉你一二，但是你把你的团队长，然后你想要学习的人，所有的朋友圈看一遍，其实就跟模仿爆款一样，就会找到共性和经验。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觉得不应该贵人荐佣，就是你能够自己去搜索的地方，有搜商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只有他能回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具体的谈单的问题才能去找人家，那剩下的这种写法你就自己多去练习嘛，就是其实跟小的时候去写作或者是学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对内容和人有敬畏也有诚意。
贵人荐佣这个特别好，因为上次我是采访另外 问一个圈友，他就说他当时付费进，比如说我进了你的社群，然后当时他自己在于操作知识星球上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他就想要去问那个人，就觉得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反正你也是做知识星球的，我也做知识星球的。然后当他准备这么操作的时候，就被他的合伙人打断了，他说你这些你找客服或者是你只要你搜索你都能解决掉，你不要贵人贱用。后来这个词也在我的脑子里就是
那你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当时怎么去花这笔钱？
其实我没有，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投资的概念，因为不会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过这个，完全没有启蒙，所以就还是要么就是存钱，然后要么就是还贷款，然后要么就是给家里人添置东西，所以就先存，然后存钱才有安全感，钱壮怂人胆，一直到这两年才会有一些杠杆思维等等，还是依赖于圈子的重要性。
那那个时候没有说给自己买一些什么奖励一下自己？
没有没有，不敢的，因为穷怕了，很怕这个月赚到了下个月就赚不到，很像流浪狗被家养了之后不会把所有的食全吃掉，会每一次每一餐都留少一些，所以就是当时我的那个状态，患得患失的。
那我也很好奇啊，因为你是东北农村长大的，然后你也之前写到说你是留守儿童嘛，那为什么最后不会说我要去北漂，因为靠近北京可能大城市机会更多，工资可能也高，最后还是回到东北老家哈尔滨？
首先是我是独生子女，东北很多独生子女父母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虽然小的时候他们留守了我，但是我长大了之后不想留守他们。然后第二就是说实话我本人也比较怂，因为当时赚的钱虽然看起来比过去多，但是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还是差点意思，所以总是想着说我能不能翅膀硬了，然后能不能有能力了一些，我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就是还是尽量的走比较稳的路线。
哎，对，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稳的人。
那我们讲到你第一次开始副业是793个好友，然后靠着之前的人员红利很好的开局，那后来呢？因为总不能这群人一直给你买吧，就是你要去怎么做裂变和好友的一个增长。
哎呀，所以这个地方又说到了一个瓶颈，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存量，我把这个存量消耗完了之后就没有增长了，因为当时完全不会做流量，所以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没什么人找我买东西，可能一下子就从五位数就掉回了四位数，那我就很上火，我就想哎呀怎么样能去加好友呢？那时候走了很多的弯路，比如说我会去微博上去搜索那种野生的二维码，然后去扫进各种各样的群，然后比如说去城市的那种服务号，然后去放自己的微信，然后结果很多卖房子的人来加我，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买不买房子，就是这样的弯路是走了一些的。然后直到我们团队做的比较好的团队长，他们说你可以考虑去加一加付费社群的小伙伴，他们的质量会好一些，他们会把你当成同学，所以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 KPI， 说每个月去报两个课程，然后沉浸式的去学习，那么也对自己是有好处的，有多一门技能，然后也可以认识那些厉害的人，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现在很多的贵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做事儿等等。
那从你存量消耗完到发现这个付费混圈子的之路用了多久时间？
至少要有一个季度，当时可能也是图小便宜，觉得有免费的流量先去做免费的啊，不要轻易的去花钱啊。当时因为相对于月收入五位数的话，可能花1000多块钱报一个课也是不少的，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是不行，你的时间成本可能更高，然后还是去报课学习了。
最后报的是
报了一些比如说心理学，比如说情感，然后比如说盖洛普，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发展比较好的，然后女孩子多可能会买我产品的，比如说像情感可能会解决我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然后比如说像盖洛普，好像中国有非常多人在用这个工具。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很好的点，一个是你自己又学了，然后你又给自己找了一堆同学，然后这个同学呢你只要关系处得好，他们还会成为你的客户。
是的是的，而且当时我在社群里面沉浸度也比较高，不是说就是薅一波流量就完事儿了，很沉浸式的学，包括那几年报的课我现在还在学，包括咱们生财也开了盖洛普的航海，包括我写一篇帖子可能给咱们航海拉新将近1000人，而且很多的老师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合作。然后当时比如说我在社群里面也是挺会来事儿的，没有觉得说我好像学历比较高或者是我会的多我能给你看病我就怎样， 比如说真的有人买我产品了，我就去给我老师发个红包，然后我说老师感谢你，我能在这个社群里面学到知识，然后也能赚到钱，然后给人家发红包，每次都发，每次都发，直到有一次我老师没收我的红包，说你那个产品给我也来一个。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圈子的时候，你怎么样快速的让大家认识你，然后并且取得一个信任，去变成一个消费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时候身份的加成会比较多吧，因为那三年大家都知道嘛，就那个时候医生还是比较有公信度的，而且我本人还去支援，然后可能这样子的身份，我说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来找我，那真的提供了很多的免费问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拿你有的换你想要的，是很公平的一种成年人相处的方式，那我也不会过度的去打扰你，但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我，所以大家首先不排斥，然后也信任，然后才有后面的比如说喜欢或者是需要等等等等。
我觉得刚刚讲的一句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用你有的去换你想要的。还有一个点是，我们不是进入一个社群就是去薅流量的，你到一个鱼池里去挖别人的鱼，这个姿势其实是并不好的。我觉得尽量的给这个社群先做贡献，用你有的去换你想要的，这是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愿意想和你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你前面买了好多你想要学习的嘛，那你后来是怎么进入到身材，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认识的？
说到这个就非常感谢，可能我提了不下50次了，是21年的时候，我在社群里面就盖洛普社群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叫醒醒，然后他当时正在给身材做拉伸，那我就去请教他，我说你认为这个社群会对我有帮助吗？然后他说我觉得会，然后帮我分析了几个原因，那我因为信任他，所以我就加入了。其实当时我对身材还没有特别多的认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个人品牌其实有的时候会大于品牌，那后面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觉得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你加入之后都是怎么用的？
说实话，今天也是来参加身材见面会，虽然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然后包括也上台领了2个奖，但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顺利的。我进身材一开始的半个月是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觉得这也好有趣，然后那个地方也好新颖，原来这个也能赚钱。等过了2个星期的新鲜劲儿之后，就有一点焦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的新朋友，或者是你没有参加各种社群的时候会处于这种信息焦虑，你看到谁好像都好厉害，只有你自己不厉害，所以有一段时间会比较迷茫。但是当时有一句话救了我，它叫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所以具体到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具体你要怎么样去发展，所以我就开始啃精华帖。一直到现在，我进入任何一个社群，我都会在第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精华帖全部都刷一遍，然后就会觉得好多了，觉得自己的认知一下子就打开了，好像一开始是蒙着眼睛看世界，那现在上帝遮住的那个帘，它好像打开了，然后就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写点什么东西，然后就写了一篇帖子，在加入身材的正好2个月的时候，拿到了第一篇精华，然后也进入了第一年的龙珠俱乐部，那至此好像这个焦虑的心情就完全褪去了，所以就给自己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去适应一下，融入一下。
其实焦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有，就是我当时刚加入的感受就是太多高手，太多信息，太多好项目，眼花缭乱，但是你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然后我一直推荐大家，我觉得是不管是否付费身材，还是你付费任何一社群也好，知识付费也好，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知识为我所用。还有我们想要链接一些资源和大佬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就是再牛大佬再好，你帮不到我，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以及最后究竟想要解决我的什么问题，针对性的去找，那你就会得到有效的帮助。所以一定要有为我所用的这个心态。
这个成长的路很快，就是你是有自己很具体制定一个说，哎，我花了这2000多块钱，我要在多久我把这个钱门票值回来，整个这个在身材里的成长历程可以再说一下吗？
可以可以，我觉得身材对我很大的帮助，信息差是一方面，那我觉得资源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我在身材里的跟各位大佬链接的就是一个医生的身份，然后很多的人认识我，或者是跟我比较熟悉，就是因为他来找我问病，因为我进身材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医生的，所以占了这个生态位，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生态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医生、律师，你能够在这个社群给很多人提供这个价值，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人脉这件事儿，不是说谁能帮助你什么，而是首先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所以在我给各位和各位的家属看病的过程中，很多人他好像觉得说想要报答我的这个问诊，然后就开始给我建议，比如说，哎，你私域好像做得很好，然后你要不要开视频号？视频号最近还不错。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抱大腿吧，通过帮别人做事儿，然后去抱到了大腿，然后及时的听取别人的建议，并且快速去执行，所以也吃了一波视频号的红利啊。然后包括在私域的课程的制作上啊，比如说单纯从一个微商能够变成一个知识付费的老师啊，这个地方都有赖于我生财的贵人，所以贵人对我的成长是第一位的，是不可替代的。
怎么接触贵人？怎么用贵人？怎么维护贵人？
我当时没有打扰到任何人，就是我会去自我介绍，我会把自我介绍放在那里，然后并且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别人我能够做什么，然后你有哪个地方需要我的话，你可以随时吩咐我。在别人找到我的时候，一定要给出一个非常靠谱的回答，比如说，到什么程度？我曾经看过他的帖子，或者说我很仰慕他，或者是个大佬。我不光告诉他要吃什么药，我会管他要一个地址，然后把这个药给他发到家里面，并且给他写一个信息单，应该怎么吃，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做功课吧，然后先去给人家提供价值。就算没有得到大佬的资源，可能未来某些时刻他也会帮助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
所以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吗？就是从小培养起来这种很贴心，然后很靠谱的，然后就会为别人多想一步的。
是的，我说实话，从小我就很会察言观色，因为留守儿童嘛，在亲戚家住，可能得嘴甜点，会说话点，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吃口饭，然后不被人家亲戚的孩子给欺负，所以从小就会这个。
那这边就正好进入很多听友都关心的问题，就销售的一些技巧。靠谱自己有个群叫销冠群，对不对？所以它实实在在也是销冠。我们有一些常见的销售小白他会遇到的问题想请教你。对，那第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卖的东西我可能觉得 so-so， 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认同，但是我就是要去卖的时候，我这个信心和底气怎么来呢？所以选品的部分有什么讲究？然后以及如果选品部分没有太多自由的空间，那我就是要去卖的时候，我怎么去有这个信心和底气？
其实我会觉得在技巧之前，很多人是要解决一个心态问题。我多说两句啊，就有句话叫商业是最大的慈善。我们设想比如说没有买卖，古代的人想要得到别人的东西，他们都是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烧杀掳掠，然后去抢别人的东西。所以现在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事情就能够去买，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因为在过去那个时候，很可能我们守不住自己的资源，但是现在你是可以以物换物，或者是以钱换物，等等等等。然后第二就是自古以来商业的这种模式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发展，比如说丝绸之路，比如说大航海时代，都是为了把东西卖出去，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很多年的历史。那么你做销售无非我们就是换，所以它本质上一种是等价交换，所以你不要想着说你比别人少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占别人的便宜，甚至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卖一个东西并且给他很多的溢价，那么你就会吃到他成长的红利，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态问题首先要让大家去解决一下。然后选品的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你喜欢的，然后你擅长的，加上这个市场需要的，如果它刚好能够结合在一个点然后刚好这个品你是体验过的并且效果很好的，那么 OK 你就可以推荐给别人。比如说我们虽然是拉新第一名，但是我们绝对不接受自己没有来过生财或者是不打算来生财的人邀请他的朋友来。我原话就是如果你朋友来了发现你并没有进来，人家会怎么看你，然后你们将如何去相处，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只要这个品你是获益的，然后你是觉得它好的，你就可以往出去推荐，然后也不要觉得心理上有什么卡点我们就是正常的能够帮助别人。
我觉得有一个点刚才靠谱讲的非常对，就是你用过且你真正获益了，你大大方方的推荐给别人，你讲的就是有底气的。
那正好也顺道你刚提到就是拉朋友加入嘛，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啊，销售的第一步是不是先从杀熟开始啊？然后有的人会担心说，哎呀，有的人卖到后面朋友越来越多，怎么我卖到后面朋友越来越少啊？这种情况要怎么克服？
首先，我觉得销售并不是杀熟，因为没有任何的百年老店或者是连锁店是靠熟人撑起来的，谁会有那么多熟人？哪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开始揽熟人是吗？并不是的，就是你要有流量的获取能力。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身材有非常多的项目是教大家，精准获客或者是做 IP 等等，都是为了不断的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不断的去影响他们管理用户的认知，然后去卖你的产品。所以，一定不是从杀熟开始，就是一定从弱关系，然后转化成中关系，然后卖了产品之后再转化成强关系。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投入你的情感，投入你的情绪，然后投入你的内容等等等等。然后有的人越卖越多，是这样的，就是开门迎八方客。我会觉得，因为品牌是熵增的，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消耗用户的信任，然后把它转换成成交，然后在交付的过程中，你们关系越来越好。因为如果说没有买卖的这个关系，人家也不会在你这投入时间和注意力。就像小王子的玫瑰啊，人家因为浇水，因为除虫了，所以才会更加关注你。所以用户本身就是给你花钱了，人家才会关注你，你才有机会去服务人家，对吧？所以说你比如说你卖1万块钱的东西。但是你实际解决了8万块钱的问题，那其实这个时候用户会额外给你7万块钱的喜欢，就是这个底层逻辑。
那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去哪里找新客，去找那个增量呢？你是怎么去保持这个增量不断有人涌进来？
我觉得根本还是内容吧。我觉得流量的本质是内容。其实就像小时候咱们看《还珠格格》，他们那个小燕子、吴阿哥，他们不是去卖艺嘛？然后到了一个闹市有人的地方，然后砰砰砰敲锣，哎，然后说那个各位父老乡亲
走过
啊，
路过，
走，
不要错过。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最初的流量形式，但只是说它这个单个流量的商业价值比较低，可能就只是几个铜板，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人家去路边的那个钱庄，或者是去其他的店。可能一个客户的消费的金额就会更多。你知道中国什么最多？人最多呀，就是去哪里都是人人人人。然后包括什么月经不调之类的，都会有一个社群，所以最多的就是人。各个平台的日活都几亿，那么你想要你几千几万个客户，这件事情还不简单吗？所以还是要有这个内容产出的能力。比如说你做一个账号。然后，比如说在社群里面发帖子等等等等，只要你的内容对别人是有帮助的，资料或者是课程，人家是需要的，那么你帮人家解决问题，就能够得到这个流量和成交，这是底层逻辑啊。
那有没有具体的你做的一些方法？前面其实你提到，比如说你自己去加入一些知识付费的课程，心理学的呀，或者是情感等等，然后通过这种你自己一个个去交新的朋友，然后去混圈子嘛。那到后面你现在就是肯定这个销售规模也上去了，不可能还是按这种方式，这个效率太低了。你后面是怎么样去通过内容去引流？有没有具体的小例子可以讲？
现在的流量渠道就比较多了，现在一鱼多吃，朋友圈、视频号、公众号，然后自己的知识星球，就已经开始自己有渠道了嘛。然后这是线上的，然后线下的，比如说去一些公司去讲课，那可能公司几十个人，包括他们的合作伙伴都会加我，所以我觉得裂变吧，裂变的本质就是，人家介绍你会觉得有面子，而不是说这个老师好傻缺。再就是转介绍的时候要给人家，答谢啊，不管是钱的形式还是礼物的形式。还是怎样的形式？就现在这几个自有的渠道，然后加上一些口碑的裂变，就会比较多了。所以它会有一个对数生长的过程，开始很慢，一个一个的，后面就是好多好多。
那还有一个也很实操的问题，你刚才说用内容去引流，内容就是流量嘛。那最具体的内容就是大家要发的朋友圈，特别是很多销售，他每天都在苦恼我要怎么发，然后又不会让人家觉得营销感很重，又能把我产品的东西介绍清楚。所以在就我看到你之前身材的进化帖叫高成交朋友圈，那具体怎么去发这样子的一种朋友圈呢？
高成交的意思就是你发一次可能有几千人次在看，然后比如说你发了之后，它会有长尾流量。像现在经常会有很多人把我朋友圈翻到底嘛，它是可以实现一份时间多份卖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被动收入，比如说你朋友圈发的好，可能这一个人你就不用谈好长时间了。我觉得发朋友圈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叫做痛点和场景。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销售发朋友圈就只是讲你自己的卖点，然后说不到用户的心理，但是现在的人他其实很吃情绪价值。我给你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卖水杯的，然后这个水杯非常贵，相比于其他的水杯来讲，但是他没有说比如说我有多少个专利，然后比如说我是用什么火箭同等的材料和涂层等等等等。那你们想想很多的销售是不是就一直在说我有这样这样的硬件，他会首先就会讲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和他爱人在创业。那么有一次，两个人没在家，老人看孩子，这个孩子就被热水给烫了，烫出来非常大的泡，然后回家了，看这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的，老人也非常的自责。如果留疤了，孩子以后爱美怎么办呀？孩子想当飞行员怎么办呀？然后会不会怨自己啊？就想了很多很多。然后在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他就在想，诶，能不能有一款杯子说，能够解决孩子被烫的这个问题？于是就发明了这个恒温杯，不管多少度的水进去，它可能最后都是迅速的变成40度左右，那么就能够避免自己的孩子以及万千的孩子遭遇这个同等的遭遇。那你想想，如果说到这里，再做一些有孩子的爸妈，他还会不会考虑这个杯子是多少钱，或者是什么样的涂料？所以说，故事和应用的场景是最打动人的啊。所以我大多数的朋友圈都是按照这个角度去写的。所以我觉得痛点和场景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会觉得互动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看过我写东西或者是直播，就觉得挺有对话感的哈，就好像在你对面跟你唠嗑。你们都知道穿沙妲己，就是迪士尼的那个琳娜贝尔，为什么他会比达菲和他的朋友们其他的那些 IP 都更出名，就是因为他更生动。比如说你给他个鸡腿他很开心，你给他个红包他很开心，然后他也会想要着急下班，然后比如说你叫错他的名字他就好不爽。所以我觉得互动是很重要的。你包括像我的很多客户，或者是我很多微信好友，他们家属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你要把自己变成透明的啊，因为别人了解你的成本越低，然后你成交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就是大概这些方法论啊，然后加上情绪价值啊，加上场景呀，然后加上你的观点，所有的这些因素在一起，才会让人家不屏蔽你，让人家想看你，然后看得多了才会去成交。所以我们普通人做不到过目不忘，那就过目不过目，过目，过目，再不忘。
这块都要抄下来，然后再打印，然后贴在墙上。如果在发朋友圈和销售上有卡点的朋友，再 call back 一下，就是需求加场景。如果不是普子姐那个零下30度机场理想的加热座椅，我也不会这么的
换车换车
印象深刻，因为我的车不带。被狂种草也是因为这样一篇文案，对吧？所以我觉得会写故事的人，他什么都可以分享，然后以及他什么都可以种草，说不定理想这边普子姐也可以当销冠。
因为你刚提到要成倍增长嘛，那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可能从零到一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成交啊，然后去自己摸爬滚打，但是如果要从一到十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团队的。那你在这个阶段是怎么样去搭建你的这个销售团队，然后是怎么样去挑选伙伴的？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刚解决完你们就来问了。我觉得与其你在招聘软件上去招聘，可能在社群里面去找的人会更好。然后后面就是说从自己的付费用户里面去筛选，因为一个人听你的可能会因为你厉害，可能会因为听你的有好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习惯了听你的，他听你的能够拿到好的结果他就会听你的。所以我现在的团队都是从我自己的付费用户里面去筛选的。我会觉得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点点去了解对方的价值观，然后慢慢的去磨合，然后慢慢的去认识对方的家人等等。那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我的一个标准就是首先他有一定的认知，然后就是跟我一起做过事情，然后最后的我愿意把我的利润去分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我是在社群起家的，也是吃到了社群的红利。那么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招聘或者是搭建团队的一个困扰的话，我可以建议你用我的这个思路去试一试。
这边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可能大家知道你的时候，你已经有很多战绩了，有很多销售的数据，大家会慕名而来，然后包括付费也好，其实他相对来说肯定还是有一点功利的，他肯定是希望从这里拿到结果，学有所成，或者像你一样可以收入翻倍。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你怎么样来筛选掉一些那种很功利性的？
就是我们对功利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一致，我会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是很大的，当然要功利啊，不然我拿啥激励你啊，感情啊。就是我是一个很舍得分钱，也很舍得给朋友买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喜欢有野心的人，因为我自己就很有野心，如果没有野心我就不会有今天。所以在分钱上我会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我会觉得像我们这种销售类性质的还是要把相应的比例或者是提成之类的开得高高的。我会觉得培养的成本一定会比这个用人的成本要高很多。比如有的老板，我白嫖这个实习生的工资或者是我到实习就把你开走了，但我会觉得你团队对他培养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包括在付费上，我会觉得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花钱去买时间所以一旦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成本，然后意识到筛选的重要性，那么走我的这条思路就是我能够短期扩张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你这儿，如果想加入你的团队或者成为你的伙伴，价值观可能只需要考虑他是不是有野心，他的目标感强不强，还是说会有其他的评判标准？
我会觉得评判标准越简单，你就能够越快拿到结果。只要我们是合法合规，不影响其他人的，那么我觉得其他的就是可以把利润往前排。否则如果我想这个想那个，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带团队去打胜仗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要选三观跟我很搭的人，就哪怕他能力很强，但在你这里可能不需要考虑那些。
是的，我的小伙伴儿或者是我的团队，他们给我一个评价，管我叫莽夫。就是因为我的想法是相对比较少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出了结果之后我就执行就 OK 了。执行是第一位，
然后等到有问题再去调整。
对，其实钱给的多了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是，我今天在那个这几天在大会也有看到穿着这个靠谱社群 T 恤的小伙伴然后正前方就是做个靠谱的人，然后背面写我是销冠，人群中马上就出跳了，这个 IP 的价值马上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在这一趴我们也想问一下梁靠谱这个 IP 你是怎么去打造的？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帮别人拿结果。就首先很感谢能穿着我的这个文化衫来参会的我的家人们，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个人品牌来为我背书。然后我这两天就跟其他小伙伴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高的粘性，他们自发的去帮我朋友圈裂变，甚至是微信的后缀都改成了我社群涨价倒计时之类的。因为然后我的小伙伴他就说，小时候我们如果摔倒了就会去找妈妈，你知道妈妈会把你扶起来，会把你身上的土掸掉，那么他们有一些销售或者是成交的问题就会来我的群里或者是来私聊找我，他知道我是一定会帮他解决的，并且会逐字去分析然后去鼓励他也好，告诉他不要内耗也好。所以如果说我不管他这单就是成不了，如果说我给他建议他这单就能成了。所以这种迅速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也好，然后这种长期提供这种帮助的这个过程也好，就是我们有如此高粘性的原因。所以我是喜欢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比如说不管是在医院去看病，还是在我的免费星球去给大家解答问题，或者帮别人解决销售的这些问题，我会觉得帮他解决问题的本身就能够给我巨大的成就感，这件事情就刚好卡住了，我也喜欢做，别人也需要。所以就是我们之间的粘性就会非常的高。我觉得成年人肯定不光是靠吃喝在一起，当我跟别人的赚钱、别人的事业，甚至是别人的人生相关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长期绑定在一起。
我觉得靠谱的这个定位真的非常好。然后你也有提到，就是只有超级个体才能够跑赢时代嘛，靠谱本人绝对是一个超级个体，同时你还带领着你的团队，那你怎么理解超级个体和 IP 的这个概念？
其实我是喜欢做事儿的，我对概念性的事情了解的没有那么深入，甚至是很多的时候我喜欢别人问我问题，因为我不会发散思维。我觉得超级个体在宏观上可能就是你一个人的利润可以打赢一个公司，或者是 比如说以前我们是读三四年的大学，然后干这个工作一辈子，对吧？但是你看现在变化很快呀，可能这个行业5年之后它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大环境会决定很多的事情，可能不会特别长久，也不会说有一辈子这样子的概念。但是你做 IP 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跑赢周期的。比如说我有一部分的小伙伴，我在做微商的时候他买我的产品，我做课程的时候他买我的课程，然后比如说我推荐别人的产品，他也会来支持，所以他永远信任你，然后你能够得到用户的终身价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 IP 或者是超级个体，其实很简单，
你刚才提到这个，只有超级个体才能跑赢周期嘛？这个周期是指经济周期嘛？比如说波动，有低谷的时候，有经济好的时候。
对，我觉得经济的周期也算，然后比如说项目的周期也算，比如说像我来生财那到现在可能3年，3年就有很多的项目从非常流行，然后一直到大乱斗，然后到后面就没有了。所以其实什么样的周期都算吧，宏观的经济周期，或者是项目的这个周期，甚至是其他人的周期，很多的人后面你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就不再活跃，或者是你打开朋友圈就3天可见，所以其实同行的周期也算周期吧。你自己坚持住了，这个退出者也是坚持者的一个补贴。
就是永远不要下牌桌，熬死对方。
对，这一点特有意思。我们建校7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院士，他就来。发言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在学术上呀，也没有特别大的见地，就是我的同行都没了，我活到了100多岁，我就是院士。
哎，所以现在靠谱的社群的发展情况是怎样？
就刚昨天你看到那个靠谱的人的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有900人了，然后其实才半年的时间，就能够把6000以上的客单做到900人这个体量。”还是挺厉害的。然后，比如说我帮其他社群去拉新，然后我也会有这个相应的交付社群，然后包括我跟李白一起经营的社群，可能我们总体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了1万人了，而且粘性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大概做 C 端也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的盖洛普上就会有很多跟人相关的才干，大概是这样子的发展。
可以展开说一下你的盖洛普吗？
你肯定看到了我的执行力是靠前的嘛，因为刚才一直在讲做事儿做事儿，我是一个莽夫，我是影响力加执行力靠前，然后沟通第一，从小是一个话痨啊，然后第二、第三就是专注加成就，然后取悦和交往都在前十，我一直都在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然后让我们处处都有好朋友，然后其他的就是自信和纪律啊。就包括现在，我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往前看3步，然后比如说像和谐呀之类的，就会比较靠后，像适应就很靠后，所以从来都不想摆烂，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是会有点激进，包括以前，因为一些事情跟别人起冲突，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莽夫形象。
那作为一个成功的 IP，靠谱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IP，就是需要哪些素质或者能力？
说实话，你看刚才我们频繁提到的醒醒，他不是盖洛普的教练吗？那盖洛普就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所有的人都适合，因为我们也确实是见过各种各样才干、各种各样的经历的人，最后他都在生财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一直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履历，只要你想，你就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带着你，对你进行谆谆的教诲，要不然就是历尽千帆罪，练就不死心。所以我会觉得人人都可以，如果说环境比较好，或者是你有一个榜样，然后自己再有相应的一些。野心也好，或者是希望也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趁着年轻拼一次。
前两天的夜话有聊到有人咨询 IP 的问题，涛哥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做 IP？你不就是想要免费的流量吗？如果你这个生意不做 IP，能不能也能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于的，有执念，说我做内容的我就必须要做 IP。
我想起来涛哥那句话叫做。不要说做个 IP 吧，I 去掉，做个 P。你如果要做流量，就是承认去做流量。我很想补充问，IP 的背后其实是放大你的优点和特点嘛？那很多人其实他找不到自己的优点和特点。然后我不知道你在找自己的过程中， 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踩过的坑也好，或者探索的这种心得？
这个问题好，我觉得一定要做事儿，一定要动作足够多。首先，不是有优点的人一定能做成事儿。举个例子啊，我会觉得10000小时的投入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朗朗钢琴很厉害，那可能中国贵州某一个山村的一个小孩子，他也有钢琴的天赋，但是因为没有这样锻炼的环境，然后也没有这样子培养他的父母，所以他就被埋没了。那你看像内马尔踢球很厉害，那可能非洲的某一个贫民窟的孩子，只是没有他这么幸运，也跟他一样有天分。所以首先不是说一定有什么天分的人才会成功。那么我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优势，你包括像销冠的这个 title 也是近半年多才开始打出来的。前几年即使是没有什么标签也不耽误挣钱呀，所以还是要动作足够多啊，才有慢慢做出来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还是先出发，然后在路上慢慢的去感受这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不是被计划好的，就往往计划好了再出发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因为你刚出发发现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刚才听起来感觉你各种成功，虽然你也尝试啊，就是从零到一去做，但是好像试的结果都开局都挺顺的，有没有中间一些波折或者低谷的时候或者失败的一些经历？
没有的。
okay.
因为我是一个我很怕德不配位，我很害怕失败，所以我连抓娃娃都不敢抓，我就怕那种失落感。所以我的人生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成就加专注的这个底色一样。以前有一次我们微商品牌让我去领奖，然后我说因为我足够努力了，所以别说领这个奖，我觉得我上天都行。就如果某一天我赚的钱好像有点多，然后我觉得今天又没干啥，我都恨不得起来我再去犁二犁地。所以还是当你的付出足够多的情况下就不会那么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会先付出然后再说得到的这些东西。
听到一个人说我没有失败过真的很让人嫉妒。或者有没有其他非销售层面的失败呢？
销售层面肯定会有失败的，可能我本人天性也比较乐观，因为我积极什么的都很靠前，宏观上就觉得大致的走向是可以的，但是一些小的挫折肯定是有的。我觉得再好的销售成交率也不可能是100%，你只是会提高它的概率而已。但是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注意最小的这个挫败瞬间。比如说大家如果在做社群或者是做流量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好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天天都会遇到，因为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不匹配的人进入到你的视线。然后比如说某一个人你跟他聊了好久，他从别人那买东西了，这种其实无所谓的。我觉得当太阳出来了，然后星星和乌云其实都没有了，只要在曲折中前进，整体的走向是可以的，就 OK 了。
就昨天我还提到一个例子很好玩，我觉得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无限期趋近于100%生孩子那个。
我们搞钱女孩大家都成年了的吧？
大部分应该都是成年人了。
对，因为我是医学生，所以我很喜欢举医生的例子，然后我也很喜欢讲男女两性的这些关系。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就是生孩子这件事儿，就是单次为了受精而努力，它的自然成果其实才是15%。所以你比如像偶像剧什么一晚就有了那种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你想想连生孩子这件事儿都要不断的通过增加数量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成功的结果，所以你就算这个概率，比如说一次有一半的成功率，那两次都不成功，就是一减去0.5乘以0.5，就会75%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再不断的去往下减，你会发现等你做这件事情重复了10次之后，一次都不成功的概率其实就非常小，那你至少有一次成功的概率就会无限趋近于100%。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尝试，因为我喜欢举的一个极限的例子就是，只要这件事情不让我死掉，还能让我继续活着，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你做完了会发现，哎，好像天也没有塌啊，然后太阳照常升起。所以不要害怕这种最小挫败的这种瞬间，然后为了最后成功的这结果去努力就好了。
所以大家老爱说这个10000小时定律，其实换一个说法就是你要不停的去重复或者不停的去试错，而不是说可能我就是在这里熬着啊，就叫做我也叫10000小时了。
包括一万小时定律，其实我上次也是看到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他说投资圈就是有一个一万小时定律，判断这个人是否靠谱，就是他在这个行业是否有做过一万小时以上。然后我当时就算，我就脑子一转，我说一万小时按照每天8小时，那就是至少3年。
但实
算
际
过
上
来，
不会那么久的，我会
对。
觉得我在生前看到一个项目普通跑赢的周期也就是1到3个月，然后最长的也就半年，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搞互联网或者自媒体这件事情，远远它会快于你读一个大学，然后毕业工作这件事情。就所以说你日常不要落下功课，一天一天的把目标拆解，就会很快达到这件事情。
但是靠谱的例子也很符合这个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从2019年觉醒到今年，也经历了5年的时间。然后你现在要对比5年前的自己和自己现在的这个成为一个超级 IP，你现在对搞钱，你觉得有什么新的认知和想法吗？
我会觉得，其实知识不值钱，改变和结果才值钱。包括我最开始做微商、写朋友圈，现在我还是写朋友圈。我会觉得大多数的事情都没有变，但是，唯一有增量的事儿就是我帮别人解决了问题。就比如说，大家在生财发帖子都会圈我，然后他拿到了龙珠之后，都会在贵人榜单上写我。所以很多的人都想着说，一开始就找差异化，差异化。我跟大家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差异化。真正的差异，第一就是你的成功案例，然后第二就是你陪用户度过的那些时间，分享他的那些心情，跟他说的那些话。所以这些事情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觉得，真正重要的这些事情就是你的用户，用户是你的资产。那如果说你也是做知识付费，或者是做 IP、做培训等等，我会觉得用户是你最重要的资产，没有之一。
所以这个认知是贯穿从2019年到现在，还是说在某一个时刻你突然意识到，哇，这个很重要？
某一刻突然觉醒的吧，当我的用户愿意把我介绍给他的爱人、介绍给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父母认识的那一刻，我会觉得我们不单是金钱的关系，是彼此的朋友和家人。大概是这一刻开始觉醒的，然后包括这次能够上台领奖，然后包括我的社群的小伙伴穿着文化衫过来，这些事情都让我更加笃定，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事业。
那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在商业或者搞钱上的认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这个成长阶段来，因为我相信从早期的这个销售启蒙到后面成为销冠，然后再到现在变成超级个体，你肯定每个阶段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收获会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心路历程。
可能觉得一开始钱怎么都赚不够，后来某一刻觉得钱好像是够花了，然后再往下做下去就可以追求一点风月，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再一个，如果你问我变化，我会觉得对于身体和健康的极限探索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没那么多事儿，没有那么多用户的时候就不太累。后面有一段时间急速扩张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累病了。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你问我搭建团队，我本人是没有这么大的格局，说我要搭建团队，只是说现实不允许我凡事亲力亲为了，我才考虑把团队去搭建起来。所以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认知上的变化，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做自媒体，是时代赋予我的红利，是很慈悲的一件事情。但是具体的对待用户的认知和对待自己身体健康的认知，这两个才是变化最大的。
那你现在还会对风险很害怕吗？
我觉得每一步都很稳吧，就我做的事情本身，我就是对风险比较惧怕的那种人，就是有一点点的可能会不妥当，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去开始，然后不懂的也不碰，所以本身做的事儿就很稳妥，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吧。
就反正这条路已经拿到结果了，就走到黑，把它做到极致。
是的，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发大愿，或者是会往前看很多年的人。我觉得当下的每一天能过好，以后就一定会好的。我只是觉得，好像如果每一天都过得挺辛苦，就会一年比一年轻松；但如果每一天都摆烂，会一年比一年难。因为已经重复了太久，所以这些东西已经给了我底气了。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种心态，可能相对来说可以更长期主义，或者在牌桌上做得更久。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赚到钱以后，他就 瞎作嘛，就是这个我也投一下，那个我也投一下，这个新的赛道火，我去试一下，对吧？反正我有这个闲钱，然后你现在就完全不会想这些。
其实也不是我有什么样的高级的认知，只是我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我确实是很多的事情，我现在也不会。我到现在的这一步，我已经觉得挺知足了。所以只要稳步的前进，或者是稳不前进也 OK 的。
对于超级个体这一部分，我们还想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布局，就是整个生意或者商业上的这个规划。
我觉得，第一就是做更高的客单，比如说我从 C 端做到了 B 端，然后以后我还挺喜欢培训的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是更高的客单，然后第二就是，以后我还会想要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康养机构也好，或者是小医院也好，如果我能够从体制之内离职，然后变成自由职业，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终极的一个目标吧。比如说我能开一个机构，然后跟我的朋友一起养老，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努力挣钱，希望能住上靠谱的养老中心。我一直都特别好奇，就是靠谱有无限的能量，就是你不仅有主业，还是医院的医生，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你副业还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同时你还会帮助很多人回答看诊的问题，你到底是怎么分配你的时间的？
首先，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好，只是说我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就很多的时候我是忙不过来，或者是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连一顿都吃不上，就是强行的去平衡。但是第二点，我会觉得主业和副业它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它可能会有一个互相助力的作用。就比如说我这2年的性格比较平和了。都是因为做销售工作，或者是在社群里面认识很多的大佬，然后跟人家去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就我觉得我心态最膨胀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赚到了第一个100万的时候，我觉得穷人乍富，好像看谁都看不上。然后后面就觉得，哎呀，人家大佬都那么厉害，那你凭什么这样子？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淡定下来了。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赚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事儿可以磨钱不磨人。那么你能花钱去买的事情，去平掉的事情，它就不会再去影响你。然后我的性格变得不那么别扭，然后不再起冲突，然后以及能够对我的同事、对我的老师或者是病人好一点，都是因为钱壮怂人胆，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互相助力的过程。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增量思维吧，不要觉得凡事都在消耗你。如果说你的一份时间或者是一件事情能够把你的全局都提起来，那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值得做的。然后，另外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儿叫"天鹅划水"，就是你可能看起来那个天鹅在水上是很优雅，但是实际上那个小腿在水下是拼命蹬的。你可能看到我这2天来参加参会发朋友圈美美哒，但是实际上在之前我已经囤了4、5篇的公众号，然后等着定期的去发布也好，或者是把团队的事情都安排好，一天打10个咨询电话也好。我觉得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虽然是一件很土的话，但是可以应用在这里。就是，当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去享受一些忙里偷闲的东西。
那我这边其实想要引申一个问题，就是，从你个人的内在的角度，就是因为你刚提的很多都是，事业上的这种规划、事业上的增长的一些想法，你内在自己有没有特别想要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生命状态，你想要去达到的？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就很多人问我赚了钱干嘛，
对。
可能前2年我就买车买车位，但是东北的资产也很便宜，
房价现在多少？
房价1万左右吧，然后给我爸妈也囤了足够多的钱也好，剩下的我自己的物欲其实是蛮低的，我不喜欢逛街，也不喜欢买包，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如果以后能多走走，多见见人。就挺好的了。然后如果说有好的事业的机会，可能去发展；如果没有，我觉得现在这样子也挺好的。我已经在互联网上赚到了一个医生打工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这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了。
那还有2个固定的问题，就是靠谱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之前不是3月8号是三八妇女节嘛，很多人叫女神节。我其实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都会很感慨，因为你们知道中国的古代是封建的社会，我会觉得女性走了很多年，然后才能够有独立的 接受教育，然后去工作，然后以及做副业的这些机会。所以其实很感激现在的这种政策也好，趋势也好，包括有一个社会新闻叫韩国的 N 号房事件，然后能够去帮助这些女孩打官司的法官和律师也都是女的，所以我觉得女性可能天生有更多的表达欲，然后也是命运共同体，然后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身份，然后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能够去为了自己的事业去拼搏，然后去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就是很感激，然后也想要抓住这个时代的红利，然后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的存在，然后以及能够今天登上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搞钱女孩的，
帮我们拔高了这个时代意义。哎，那我想问你提到的时代红利在你眼中是什么？
第一就是女孩子可以抛头露面，因为你知道倒退几百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媒体的这个杠杆，其实说实话可能男生做电商的比较多呀，然后女生做内容的比较多，我们天生有表达欲和分享欲，所以是很适合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这两件事情吧。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想搞钱的男孩女孩靠谱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环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做社群做了蛮久了，我觉得驱动用户可能最上层的因素是社交关系，然后最下层的才是自驱力。如果说大家自己能够脱离环境的这种状态，就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认知，其实不太可能。你看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个寝室都考研了，都保研了，或者是一个寝室都在看小说，所以我觉得环境是最重要的。首先大家要脱离自己的固有环境，然后到一个适合你自己成长的环境。然后另外就是人是一切商业的核心，不管你是跟贵人一起去成长，还是你去交付你的用户，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知道别人的所想，知道别人需要的，然后愿意先去给出一些，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后置，那你就可以得到钱的这个结果。
我想再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天靠谱有个我们一直贯穿在 Q 的标签，就是医学博士，很多人就是穿着这个孔乙己的长衫，他想脱又脱不了，然后又其实内心又很渴望拿到结果。对于这样的朋友，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我能理解吧。我觉得现在做了这么久的自媒体，最大的进步就是我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我觉得一个人的产值等于专业能力乘以商业能力。其实相比于商业能力，专业能力是更不好提炼的，因为你学自媒体，你学算法可能一年之内一定能学会，但是大家读书或者是工作到了这一个阶段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中龙凤了。那如果说我今天的这些采访和分享能够让你突破自己一点点，或者是看到了未来的一点希望，我希望你能够打开手机去自媒体平台上搜索一下，跟你同行的人有多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然后我们的这些经历也好，这些方法论也好，能够对你有一些建议，然后未来能够让你为自己的孩子也好，父母也好，为他们更好的生活去奋斗，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吧，然后也祝福大家。
所以这不是一件长衫，而是你的武器。
靠谱是一个非常有能量，并且是通过他的分享，我们会意识到不要给自己设限，这是我们很想给大家传递的能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相遇也是因为身材有数，也欢迎对这个社群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添加我们的搞钱小助理，获得3天体验卡，和我们一起身材，然后在这里遇见靠谱。
小助手的微信在节目 show notes 和节目介绍里面都有，记得去查看哦。感谢靠谱，
谢谢大家，拜拜。